好，感谢神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就是“爱激励了我”。我想啊，就是我每个人对神都有一个就是一个印象啊。这个就是神到底爱不爱我啊？他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啊？那么，我们对神的那个看法，我们觉得神怎么看我们，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灵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啊，就是爱激励了我。我想可能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这里记载发生在撒该他身上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念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知道撒该当时是做税吏长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所以说，税吏呢，就是替罗马人收税，所以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很痛恨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替这些敌人做事，而且他们常常会多收钱，然后从其中来得到暴利，所以在犹太人眼中，税吏都是罪人，是卖国贼那么税吏长当然是大罪人所以不但犹太人恨他们，也轻视他们，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当中是很被这个看不起的，被这个舍弃的一群人那么撒该他自己也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可能觉得他这一生没有希望他当时只是好奇啊，听到耶稣这个人，所以爬到这个桑树上去看。耶稣因为知道从那边会经过，结果没有想到发生的事情令他很诧异。因为当时耶稣走到那个树下，就抬头一看，说：“撒该，你快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里。”第一个，你知道，撒该说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叫我的名字而且他要住到我的家里所以这是一个对撒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就是他知道神接纳他，他虽然是个罪人，人家都排斥他，可是神接纳他，神爱他，所以他的反应，我们看他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剧烈的一个反应，对不对？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要是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我们知道，在当时他们犹太的律法，假如说你是偷了人家什么东西，你还是要还4倍的，所以那一点是根据律法做的，没有错。可是呢，他说把一半的给穷人，律法没有这个要求他是自愿做的，所以你看看他现在的反应，再不是律法了，他是真的要回报神给他的爱。所以我们从撒该的这个例子就看到一点。就当我们一旦认识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整个人就 不一样了。好，所以如果你对神的爱有错误的认识，或是你不相信神爱你，你的信仰不可能会有什么突破的。好，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根本就不相信神爱我。好，我今天呢好了很多了，但是还是有些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我们晓得当时撒该，因为耶稣当时跟他这样说了，他相信了，他接受了，所以他有这样的反应。主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就是他得救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主耶稣他不会说现这个肉身显现跟你说我很爱你，我接纳你，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子来领受到神的爱？因为领受神的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是不先从领受他的爱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爱，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这点很重要。圣经讲说是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神。很多人把这个反过来了，他就要先去爱神，可是他从来没有领受到神的爱，所以他爱得很辛苦啊。那个爱是律法的爱啊，能够还四倍就不错了，根本不可能说一半的给穷人，做不到的，是不是？所以爱的力量很大，所以对我们来讲从神领受他的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好，那么我们知道神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怎么爱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过耶利米书31章第3节，我们可以再一起来念。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神跟我们讲的，他爱我们的爱是一个永远的爱，就是不是说今天你表现不错我爱你，明天你表现没有那么好我就不爱你了，那个不是永远的爱。永远的爱是不会变的。圣经上讲说神是昨天今天以后永远都不变的。好，圣经也说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不会变的。这个不是我们人的观念，这是神自己说的。所以神用他这样的慈爱来吸引我们，神不是在逼我们要做好要守这个守那个，不是，他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就像他当时对撒该所做的一样，吸引到他。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上讲这些话，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来看约翰一书4章16节，我们起来念。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所以神怎么爱我们，我们读圣经可以知道，但是要相信是另外一回事。知道是在你脑筋里的，相信是你的心里面的，真正算数的是心里面的。所以圣经说，圣经上说啊，他说啊，你们这个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他不是说脑筋相信了，心。所以什么就是关于神的这个爱的这个道理，知道很重要，相信是一定要做到的，不相信的话对我们不会有那个效果。好，那么现在问题是说我怎么样从知道到相信，怎么样从我的脑筋到我的心，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那么我们首先看45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它我的嘴巴舌头啊是一个笔。那么箴言7章3节说要刻在你心板上，原文是什么？它是原文是说什么 write 写在你心板上， 换句话说，你是用你的嘴巴去说，来写在你心上，啊，那么你怎么说呢？啊，这边从我们看哥罗西书，啊，第二章七节，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信心坚固，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但是你去看原文，它这个翻译很可惜，没有真正把意思翻出来。它，你看原文什么是 established in the faith, abounding in it with thanksgiving, 就是你要用感谢使你的信心增长。所以它正确的翻译说，应该借着感谢使你的信心增长。就换句话说，你对神的爱，你要嘴巴宣告，你宣告的时候你要感谢神。这样就写到你的心里去了，你就开始会相信。好，这是怎么样去来接受相信神的爱的方法？好，就是说要口中宣告，好，感谢神，你才会相信。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神给我们的爱，除非主耶稣像撒该显现一样，这样让你觉得啊，神爱我。可是有多少人神像每个人都这样显现吗？啊，圣经上怎么说呢？那不看见就相信的是有福的，就是你没有看见主耶稣向你显现跟你说，可是你因为他话这样说的，你就相信你是有福的啊。那么我自己啊，就常常去把神对爱我的话常常去宣告啊，比如说我圣经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我在这里的这个翻译是按照钦定版的翻译，不是中文的翻译，中文翻译你真的是看不出来。 OK，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说他使我们在爱子里大蒙眷爱。英文说 He made us highly favored in the beloved， the beloved 是爱子，就是耶稣。他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大蒙眷爱的，啊，这个大蒙眷爱在英文里面啊，就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当那个啊，就是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说：“你在女人当中是大蒙眷爱”，用同一个字啊。所以说，我呢，还有另外一句话，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就根据这两句话，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我感谢你，我在你眼中是大蒙眷爱的，而且你很喜欢我，你不但爱我，你又喜欢我。怎么说呢？因为我宣告他的话表示我相信呢，我相信的话他就得神的喜悦。这是圣经上的话，不是我自己的想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是常常这样宣告，我差不多每天，我只要祷告，我一定感谢神。神啊，我谢谢你爱我。神啊，我谢谢你喜欢我。宣告感谢神啊，我谢谢你。我们刚才讲说，我们的嘴巴就是笔，我的心好，就写在，只可以写在我的心上。可是我宣告什么？宣告他的话，然后我感谢他，这样子。这个要一直做，就是做到你完全相信，好。像洗脑一样，可是这是个好的洗脑，是正健康的洗脑，一直做，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啊。那么另外，当然神讲了很多关于他慈爱的事情啊，比如说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哈，那个时候神自己讲他自己是谁，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在这里我把这个诚实翻成信实，就是 faithfulness， 就是说神，就是说神，他自己说他是很有怜悯很有恩典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这常常跟我们人的印象不一样，我们人是觉得哎呀，我一犯错神马上就责备我，他马上就生气，错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是很不容易生气的神，而且呢，他就是很怜悯我们，即使我们犯错他很怜悯我们，不但有怜悯呢，还有恩典，对不对？我们圣经上我们念说爱是什么？ 恒久忍耐，只是这样子吗？不是，下一句是什么？各位哪位记得？恒久忍耐怎么样？又有恩慈，对不对？神是这样子，他不只是忍耐，而且他是有恩典，哈，就说不但是我们没有受到惩罚，他还给我们好处。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对不对？对不对？还有另一句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这是在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哈。我知道英文的翻译里面没有这个笑这个字哈，他是说 help of his countenance， 可你想神怎么用脸来帮助你，他是不是板着脸来帮助你呢？啊，不是嘛，对，当然是笑，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文翻译这里翻得很好，好，这是我们要去想象神怎么对我们，对不对？神他是其实非常仁慈的神，我们对他有很多错误的看法，这个错误看法从哪里来的呢？仇敌撒旦，仇敌撒旦是一个撒谎的控告者，好，他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扭曲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就是对神常常都是什么敬而远之啊，不敢靠近他，对不对？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啊。可是不是这样的，神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啊！这是我们要对神要正确的一个看法啊。我记得另外一个，这个很有意思，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念啊。他未见雅各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完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其实这个是什么时候说出来呢？当时啊，这个啊，巴兰这个先知啊，被雇去咒诅以色列人了。可是神不准他咒诅，神叫他讲出这个话来。他说：“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我他一看这话，我说：“哎，神，你讲的怎么回事啊？”你去看民数记二十三章以前到底以色列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常常抱怨神啊，对不对？抱怨没有水喝，对不对？跟摩西争闹啊，对不对？后来抱怨这个山路很难走，很难走，神打发那个火蛇在他们当中咬死了三千人。你说他没有犯罪吗？可是神却说没有看他有犯罪孽啊，没有奸恶。哎，这就奇怪了，对不对？为什么当仇敌在控告我们的时候，神说他没问题，他很好，就是这样子，知道吗？神就是很护着我们的哈。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看出来哈。好，你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三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对不对？对不对？你能控告吗？没有错，他是有缺点，可是神说他是义的，白白给我们称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神在说他没有罪孽，没有奸恶，没看到，对不对？所以我们看那个神的那个恩典，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的。不只是如此啊，他还说什么？啊，这边这个这边是说有欢呼王的声音，这个王啊，你在英文里面看得出来，他是什么大写，指就是神。神不但是说啊，他没错，没问题，他还说他很高兴的，心情很好，还那边欢呼歌唱。你从西番雅书在这边又提到一个，也是引用这一个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却因你喜乐而欢呼。好，我们在英文里面哈，请你们翻译说 Rejoice over you with singing， 你能想象吗？对不对？他不但说你没错，你很好，你是有意的，哈，他还什么，他还很高兴的，哎呀好极了，我心情很好啊，我有这么一个孩子真是让我心情好，还唱歌。你能想象，这不是我讲的，圣经上写的哈。可见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啊，好，观念看法哦，有太多的这个错误，好，这个都要更正的， 要更正过来，好，你要按照神他说他所说的话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就是在世人当中，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形，就父母很爱儿女的时候，好像当儿女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听话，可你知道那个父母跟儿女谈话那个态度，他们好像谈笑那个爱的那种互相的这种这种应对哦，你可以看出来，就父母很爱儿女，然后一家人就听到就是笑声，对不对？那儿女在那个环境里面，爱的环境里面，很健康的成长，以后他在这个社会上就成为一个很健全的、很有贡献的一个人。我们知道，每个父母都是希望这样带我们儿女，何况是我们的神呢？对不对？可是呢，问题是说，我们相信仇敌的谎言，啊，因为仇敌一直在控告我们，控告我们。你就是做得再好啊，你就心里面就觉得什么样好像还是没做好，仇敌的控告，你就不相信说神会笑脸对着你啊，会是因你喜乐而欢畅，我们就不相信，这不敢想象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观念上哦，这些毒素要排出来，要从把神的那个爱放进去啊。那么我们会说，哎呀，那我们这个我也没有过去，我们会说呀，有的时候我这犯的罪实在很严重啊，很大的罪，难道神还这样对我吗？对不对？好，没有错，有时候人真的犯罪很厉害很厉害，对不对？可是呢，好，可是这以西结书我们看33章11节这边怎么说的啊？好，我们一起来念。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你想想看，神在这里之后，你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情。他说，你为什么要死？你转回转回吧，这好像就求你了，对不对？真的，我们要体会这心情。所以我以前，我现在比较没有了哈。我以前真的是那个犯罪，这个犯很严重的罪啊，很长一段时间不敢亲近神啊，觉得自己不配啊。后来回来，常常就是因为这句话，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子，最后你死亡，我真的不喜欢你回来，你回来，求你回来啊，对不对？那我们从浪子回头的这种比喻里面也看出来，我们的阿爸父是什么样一个心情。当我们犯罪离开他，离得很远，对不对？那边描述说，他远远的看，有天终于看到他儿子回来了，就很高兴，就跑去啊，对不对？他为什么？你以为说那一天他是偶然看见吗？不是的，他每天都在那边看啊，他一直希望他回来。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知道圣经上讲说，神是用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我们真的要体会，他的慈爱超过我们的罪，超过我们的罪，对不对？哦，所以说这个没有理由说不来亲近我们这个爱我们的神啊。当然，另外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念一下，没问题啊。这是在撒迦利亚书3章1到5节啊，这是一个例子啊。到底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情形是什么样？那神怎么对我们啊？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啊，就是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耶稣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耶稣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稣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耶稣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 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常常面对的这些属灵的灵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你看耶稣啊，是穿着污秽的衣服，衣服代表人的行为，就是他的行为不好，他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啊，撒旦站在耶稣啊右边跟他作对，控告他，你啊犯罪，你得罪神，你不配，你没有希望啊，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神怎么说呢？神没有说哎呀，对，你讲的不错，他这个犯罪不应该这样子。不是，神什么啊？责备撒旦，对不对？他不责备我们，责备，对不对？责备撒旦，然后怎么样？他对我们怎么办呢？啊，把我们那个脏的衣服脱掉，给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好的冠冕，就什么，让我们白白的称义，把基督的义给我们，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不是说我们做得好神称我们，不是的，对，神只是把他的义给我们了，这是他的爱，他的恩典。但是我们也记住啊，撒旦在旁边一直在跟我们作对啊，一直控告我们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接受撒旦的控告。没有错，我们犯罪的时候好，马上就悔改，好，悔改以后啊，就不要太懊恼太责备自己，继续往前行。神喜欢我们这样子，神说对，他说万计背后努力向前，神说对，不要去管那个啊，继续做好就好啊，好好孩子，没问题。神是这样对我们的，我们真的对神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啊。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啊，我们这样是不是来认识神的爱？只要是接受就好了啊。除了接受之外，我们要给出去啊，这一点也很重要。怎么说呢？啊，有一个例子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啊24到27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那个主人指的就是主耶稣，指的是神。那在这里啊，这个仆人说啊，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啊。那神怎么回答？他说啊，你既然知道我是在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就好像按照他所讲的说，哎，对啊，你这样讲没错，我就是这种人呢、对不对？那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神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对不对？神是慈爱，对我们每个人的慈爱是永远长存。那可是这个仆人怎么会这样去看呢？啊，圣经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我们来看哈、这边这个答案哈、这诗篇18篇23到26节，在这里我把它的翻译稍微变了一下，按照钦定版的翻译，否则的话你意思不会真正看出来它的意思哈。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就按照钦定版它的翻译哈。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向他启示你的慈爱；完全的人，你向他启示你的完全；清洁的人，你向他显示你的清洁；乖僻的人，你使他以为你是弯曲的。好，我们在英文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 You show yourself， 你让他显出来，并不是说你是，对不对？让他感觉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说在这里大卫说，我在神面前 做一个完全人，保守我自己，因为我做的对，神就让我看见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慈爱的神，对不对？因为我的慈爱，所以呢，你就让我看出来，哦，原来你是慈爱的，对不对？因为我的完全，你就让我看见你是完全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看法，对不对？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没有慈爱的人，你就不知道神其实是很慈爱的，你就认为神是很严厉的。所以你要是对别人没有慈爱、很严厉的话，你要想想，可能你自己啊，你自己真的不知道神是慈爱人、严厉，你没有去按照他教你的去做，所以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就你的看法会扭曲了。所以很重要的，神他给我们慈爱，可是他也要我们去真去爱人。所以圣经上最重要的两个诫命，爱神、爱人，是有它的原因的。我们如果真的去爱神的话，我们会去爱人，我们就会真正认识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对不对？那么圣经这边讲得很清楚，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就是你要是没有爱心的话，你不会认识神和他的爱，你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所以说我们的爱很重要，我们去爱别人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会影响到我们怎么去认识神爱我们。那么我想在这里先跟大家 举一个这个我自己个人的这个见证。我过去几十年我做基督徒是比较有点律法主义的心态，所以呢我会不会去加害给别人，不会想到去害人。可是呢我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我也不管别人什么样子，我只是不害你就好了。就像我们孔夫子讲，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我们听过，对不对？对，我自己不想的事情，我 不愿意碰到的事情，我不愿意去加害给别人，我认为这就不错了。做基督徒这是不够的，这是真的是不够的。为什么？主耶稣的教导是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他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他说不是说不害人就行了，你要想到说 你需要别人怎么待你，你也要去待人，就是我们要去帮助人的，对不对？对不对？这点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其实你要几十年才看见，哦，你要去顾到别人了，你要看到别人有什么需要啊，你不能说哎，关我什么事啊，我又没害他，又没抢他的，对不对？他就行了。不对，这不行啊。主耶稣说最后的时候他把人分成两批，对不对？你看他那个比喻里面，对不对？还记得，对不对？他说我饿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吃，我没有穿衣赤身肉体你没有给我穿，我生病你没有来看我，我在监牢里面你也没有来探望我。他说那些人就说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这个渴了没衣服穿生病坐牢没有来看你了。他说你只要对有一个最小的弟兄没有做，就是没有向我做。所以基督徒的标准不一样，基督徒的标准要彼此相爱的意思是你要照顾到别人的需要，不是说你不害人不做坏事向别人做坏事就够了，那是不够的，绝对不够的。好，这点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如果做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哦，神怎么爱我，对不对？真的，所以神要我们在爱人当中来学习他怎么爱我们的所以 主耶稣他怎么讲，他说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爱呢？像我怎么爱你们。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们的爱是一种 谦卑的爱，我们上次提到他替门徒洗脚，这样的爱是一个仆人来侍奉的爱，对不对？是一个由下往上的那种爱，他不是一种骄傲的爱，他是谦虚的爱，而他是什么？牺牲的爱。他说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是说啊自己想这个想那个，心情不好他就不做，不是，他不求自己的喜悦。这个爱我们要学好。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今天不可能有时间去谈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的部分是什么。一方面我们要领受神的爱，可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去爱人，这两个都不可以缺。那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习先领受神的爱，才有能力去爱神。就像撒该所碰到一样，他一旦领受了，他很容易就做出来了，他可以财产死一半就拿出去，这个是额外的，这不是神要求他的，对不对？他可以做到。我们要常常宣告感谢神对我们的爱，才能心里相信神爱我们。圣经上神说我怎么爱你，你就常常宣告，常常感谢。因为我们的嘴巴就是一个笔，我们的心就是一个可以写的一个心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相信。第三个，我们也需要去爱人，才能确实体验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做到。所以圣经上讲最重要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知道你就是爱，所以你也向我们显明了你的爱，因为你没有顾惜你自己的儿子，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耶稣为我们而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赢得这么大的救恩，你向我们的爱再次就显明了。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你的爱实在是一个永恒的爱，是的，是一个真是恩典的爱，不是说我们赚的什么，你是白白的给我们这样爱，而这个爱是永远的。真的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对我们的爱，而且相信你对我们的爱，使我们有力量来爱你。是的，我们也决定要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效法你的榜样，主耶稣的榜样，使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荣的归于你的名，直到永远。阿们。